请翻开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体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基督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这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的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真灵居住的所在。
各位在主里的家人，大家平安。我在这里的服事已经进入第四年。日本是一个四季分明的地方。虽然最近春天让许许多多人的花粉非常难过，但是花粉的来到也表明春天的来到。我们教会旁边就是一个公园。每到冬天的时候，哇，叶子掉得一片都不剩。好像这几棵树都已经死透了。但是上帝就借着季节的变化，使它到了春天又绿意盎然。我们的神是一位生命的主，春天也是我们纪念主复活的日子。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前面我们曾经讲到，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我们接受耶稣以后就有新生命。虽然过去过得再好，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过去没有上帝的那种可怜光景。同时我们相信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恩典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我们都会死亡，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新的生命。恩典也是昂贵的，一个母亲要产生一个新生命的时候，那个非常痛苦的。但是上帝把这个恩典给了姐妹们，他们能够忍受这个痛苦。有人说，如果要男人生产的话，这世界上早就绝种了。恩典是昂贵的，是用生命来换取生命。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在他里面得到新生命。我们每个人得救以后也应该有几个新生命的表现。第一个就是我们应该不自夸，应该很谦卑，因为知道我们能够得救都是上帝做的。你我的好行为跟德行在得救的事情上没有一点的功用。另外一方面，就算我们过去有很多的软弱和失败，我们得救以后仍然可以接纳自己，成为一个上帝手中的杰作。上帝可以用我们生命当中好的坏的素材来谱成一篇极美的诗篇，这篇诗篇是属于你的，是独特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会喜乐而且行善。我曾经鼓励弟兄姐妹说，我们东京国际基督教会的人聚完会出去以后都要什么脸啊？都忘记了吗？要什么脸？要苹果脸。不要什么脸？不要苦瓜脸啊。所以呢，我建议教会在门口摆一面镜子啊，看到苹果脸了才能出去。而且信主以后，你的价值观有很大的改变，你变得非常有怜悯心，就好像那个得救的撒该一样，他没有得救以前，他的人生目标就是累积财富，他把他的安全感建立在他累积的财富上。但是当他信主以后，这些已经不是他安全感寄托的所在。
你可以想象一个守财奴说，哇，我把我一半的都周济穷人。守财奴的特征是一毛不拔，他不但给人，而且一半都周济穷人。他过去得的不义之财，他都愿意加倍的奉还。一个人心开了，口袋也开了，这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生命。教会历史当中有许许多多是整个族群来归主的，这是上帝在历史当中非常奇妙的作为。在这样的情境下，信主的人呢，有很多的优点。也就是说，当这个人信主以后，他就在一个非常美好的属灵团体的当中来成长，孕育他的属灵的新生命，建立一套合乎圣经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信主的人也有一些缺点，就是第二代以后的基督徒，他们的信仰需要更新，需要跟神有第一手的经验，否则时间久了以后，信仰就会变成一种传统。在1960年代个人主义抬头之后，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更新，就是由族群的信仰变成帮助每一个基督徒要清清楚楚的来跟神建立起那个救恩的关系。那时候我们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其实这样的工作我们现在仍然在做，我们仍然在帮助一些从小在家乡跟着父母亲上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在他们还不够明白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而他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对神要有一个新的经验跟认识，这也是我们现在教会的使命之一。而这种非常强调救恩与个人，是个人与神关系的这种情况呢，也有一些的负面性，太强调个人性而忽略掉了信仰的群体性，这样的情况下会造成了一群没有正确教会观的基督徒，虽然相信接受了，但不能够领受神更丰盛的恩典。这也不是圣经所启示那信仰的全貌，信仰有它的个别性，也有群体性，两个同样重要，而且需要平衡。这是上帝的心意，也是今天神所给我们的信息。我今天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在基督里的新群体的那个信息。第一个，它是与神和好而且与人和睦的群体。保罗首先解决的问题是犹太人和这些非犹太人之间的那个关系。犹太人自己觉得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每天早上起来赞美神说，啊，哈利路亚，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不是外邦人。可是当犹太人逐渐的离弃了神以后呢，上帝的救恩就临到了非犹太人，这些非犹太人所这个建立的就是现在所谓的教会，但是教会又会有意无意的在那边瞧不起这些弃绝信仰的犹太人，他说是因为你看，就是你们悖逆，所以上帝不要你们了，上帝今天拣选我们成为一个新的群体。所以在犹太人跟这样的一个非犹太人当中，就有一些的很严重的对立，甚至到现在你去耶路撒冷，在犹太人的这个敬拜的所在跟外邦人的外院当中还有一道墙。但是不论是犹太人或者是非犹太人，其实我们都需要神的救恩，都需要靠耶稣的宝血才能得救，而且神盼望在救恩的当中，犹太人跟非犹太人能够合而为一，不再彼此互相仇视，而能够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和睦，一同与神和好。那么犹太人跟这些非犹太人之间的仇恨是怎么造成的呢？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些神所赐给犹太人的律法的规条、割礼、诫命，这些原来都是好的，是要来建立上帝的百姓，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但是犹太人却把它成为一种骄傲的工具。人一生当中都要面对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双胞胎。一个问题是骄傲，什么叫做骄傲？我有你没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自卑，什么是自卑？你有我没有。这是我们一生当中都要面对的。我的大孙女6岁，孙子4岁。有一天我孙女拉肚子拉得厉害，妈妈就跟她说，你现在拉肚子，你要吃清淡一点，有很多东西你不能吃。这个弟弟就拿了一片吐司，涂了厚厚的牛油，走到姐姐面前说，你生病你不能吃。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面包。 过一会儿呢，妈妈就把我们从日本带去的这个小儿肠胃药给姐姐吃了。日本肠胃药蛮好吃的。这个姐姐就走到弟弟面前说，这种药5岁以上才能吃，你还没有5岁，你不能吃。哎呀，弟弟刚刚吃那个牛油面包的乐趣全没了，你知道吗？我多，这就是一种我有你没有啊，或者说你没有我有。哎呀，这是我们一生当中一直都要面对的这样的挑战。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挑战嘛。我有好的学校，你没有好的学校嘛？我有好的工作，你没有好的工作嘛？这个我有女朋友，你没有女朋友嘛？我有儿子，你没有儿子嘛？我有孙子，你没有孙子嘛？最后比较说，我有这个病，你没有这个病嘛？啊，而且我的病比你还严重。哎呀，这就是我们人的那个可怜光景。全世界都有一个倾向，不断的扩大我们自己的优点和强项，甚至成为一个绝对性的标准，可以用来操控别人，甚至去批判别人，去轻视别人跟自己的不同。法利赛人有很好的信仰，但是他不用这样的一个上帝给他的丰富的信仰的知识来敬拜神，他用来比较。他到圣殿里的祷告，上帝啊，我不像别人。更进一步的说，上帝啊，我不像这个税吏。其实这样的倾向就造成了我们那样的一个不能够相合而且彼此轻视的一个实际的状况。其实这样的这个倾向呢，不是一个教育文化或者道德可以帮助我们改变的。前一阵子我邀请这个社青团体的都去看一部电影，叫做《幸福绿皮书》，就是在60年代的时候讲到美国黑白种族之间的那样的一个张力。白人他们有信仰哦，但是他自己觉得高人一等哦，连黑人跟他一起上厕所都不行哦，这样的一个想法，你会发现说是我们自己很难去克服跟改变的。同时我愿意跟弟兄姐妹讲，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只有在十字架前面才有绝对的公平。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救恩，我们信主以后得到的丰富是一样的，除非我们接纳说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才能够完完全全的接纳自己，也接纳我们周围的人。一个人能够谦卑的接纳别人，就像使徒保罗说，你们要纪念你们从前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提醒我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除了上帝的恩典我别无可夸的。我一生都要提醒自己，特别什么时候觉得自己灵性不错的时候，我比别人属灵的时候，我的行为比别人好的时候，我信主比别人久的时候，这些都是上帝给的恩典。但是如果什么时候这些让我们成为轻视别人的那个根据的时候，我们就要悔改。要记得你心目中永远都有两个教会，有两类的基督徒，一个是你理想中的教会和理想的基督徒啊，是 Holy of Holy， 头上有光哦，教会碰到每一个人都是非常谦卑有礼，这样的教会我到现在我也在找。所以另外一间是我们实际去参加的教会，我们实际所碰到的，其实他们都继续不断的在改变的当中。老实告诉你们说，我是一个牧师，我心中也有两个教会，一间是我很想去牧养的教会，一间是我现在在牧养的教会，两个差距还蛮大的。但是呢，我必须接受神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来操练我们。不要忘记，教会是一群与神和好而且与人和睦的群体。第二，教会也是传福音给远处和近处的群体。哥林多后书5:17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神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与他和好。但是不要忘记，神也把这个使人与他和好的职分托付给我们这些人，因为因此教会需要尽量的外展职堂宣教，甚至去服侍一些特殊的族群。就像上个礼拜我们介绍王永威弟兄，神呼召他去服侍日本的高中生一样。保罗讲的远处和近处是讲到犹太人跟非犹太人，对我们来说呢，就是日本人、华人，还有从各地来的上帝让我们接触到的族群。一个被神所用的群体是看到上帝所给的每一个机会，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重担。我们黄金周的时候有10位弟兄姐妹要去缅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用祷告用奉献来托住他们。 因为我们知道说唯有福音能够让人真正的明白，不管他自己以为是好人或坏人，他都要接受上帝的救恩。而且唯有福音能够把人心中的那种不健康的那种阶级制度能够消除掉，重新的对自己有一个很准确的认识。什么叫做对自己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过去我对我自己的认识常常是定在别人怎么说我啊，他读过多少书啊，他是哪一个家族出来的啊，他现在在做什么工作，他目前有多少的财富，有怎么样的地位。其实当你真正的信主以后，你会发现在耶稣基督里面看你自己是一个崭新的自己。别人对我们的认定只是一些相对跟外表的，这些都会过去的。今天他说你很漂亮，几十年以后他说这是你吗？这些都是会改变的。如果我们只建立在乎别人怎么说我，那是一种捆绑。而我们当我们能够从上帝的眼光看我们自己的时候，那是一种自由跟释放。同时我们也愿意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愿意开放自己去了解不同的文化，同时也让别人来了解我们。最近教会在祷告一件事情，2020东京奥运我们教会能够做什么？求神让我们每一个人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所有的机会和资源永远都是给那些祷告和迎接挑战有意向预备好了的人和教会。没有意向名就放肆，我有一个梦，奥运期间我们教会要不要24小时开放，有人来祷告啊，有人我们可以陪伴他们，我们预备各样的福音单张，我们预备一些简单的茶点啊，我们看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但是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做的，求神把这样的感动放在更多人的心中，用各样的智慧能够把福音跟各族各民的人来分享。第三个方面，我们是同被建造满有圣灵的群体。基督徒得救以后要清楚自己的身份，圣经上说我们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国的人，这货真价实的国民，不是永住而已。而且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有一句话一直出来，我说我不明白。那句话就是应该在婚礼的时候才讲的嘛。那句话说那人独居不好，可是我准备的时候，圣灵一再提醒我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弟兄姐妹，上帝从来没有叫你做一个孤独的基督徒。你信主以后，你就是神家里的人。来这个教会做礼拜并不表示你是这个家里的人，你只不过进了一个建筑物而已。除非你跟这里的弟兄姐妹建立起肢体的关系，那才是真正的家人。要和家人一起被建造，渐渐的成为上帝的圣殿。圣殿是上帝和他的百姓相会之处，我们要建造的，一起建造的，就是使人能够遇见上帝的一个神圣的所在。建造的根基是在神的话语和真理上面，这边说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是新约的代表，先知是旧约的代表。所以我们建立的关系和教会是不是在建立在我们自以为是的文化和传统上面。我刚来的时候有很多人说你不懂日本，我说我本来就不懂日本，你们知道我不懂日本请我来的，但是我懂圣经。我们不管日本人，不管华人，不管你从哪里来，我们都要按照圣经来建造教会。最近我听说要凡是要规划日本籍的都要有一个相当的日文的程度啊！你不可能说你做了日本人你连一点日文都不会，这样的话一方面让你没有办法活出一个日本人的样式，而且这个国家有许许多多的美好的福利你也享受不到。同样的，我觉得要成为神家中的人，我们也要熟悉上帝的话语。建造是要花时间和代价的，但是感谢上帝，我们是在爱中来建造自己。神不仅要与我们个人与他建立关系，神更盼望我们能够进入一个群体，让我们在群体的当中逐渐的脱离那种自我中心的态度和生命。在基督耶稣里的新生命应该胜过你对自己的种族还有教育文化事业家庭的认同。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就是表示一件事情，向别人介绍你自己的时候，第一个要介绍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位跟随耶稣的人，然后再来介绍你的工作、你的家庭。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操练的。耶稣比我们每一个人有更优良的传统跟那个血统，他比我们有更崇高的那个地位和尊荣。 这是他谦卑自己，他没有任何的优越感，他凡事跟我们认同，甚至在希伯来书说他称与我们称兄道弟，不会觉得羞耻。啊，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很过分的基督徒，他说他是基督徒的时候，我赶快闪开。但是耶稣却说他不以称跟我们称为弟兄为耻。求神也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耶稣那样谦卑的接纳在我们周围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那些还不够成熟的弟兄姐妹。我衷心的希望东京国际基督教会是一个谦卑效法基督的群体，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不但用重价买赎我们，并且把我们摆在一个属灵的家，赦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承认看到家里有一些不好的状况，我们不喜欢。有的时候我们信主久了，我们会骄傲，我们会觉得我们高人一等。有时候我们也会把世界的价值观带到教会来啊，觉得我不如这些人有学问，不如这些人有修养。求你拆穿这些谎言，让我们在爱的里面彼此接纳，因为这是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唯有当我们更加的合而为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多的被你所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